姐妹早晨，有咁多人翻咗嚟啊，终于有好多人回应我早晨，可以经过几个月不断隔住个 mon 讲早晨，冇人回应我之后，头先喺度唱歌嘅时候咧，感觉好似咧第时喺天堂啊！当主耶稣咧喺各族各方各民嘅里边咧去招聚佢嘅子民一齐嚟到，我相信咧喺天堂嘅敬拜应该系实体嘅敬拜嚟嘅，应该唔会再隔住个 mon 噶啦吓。咁咧好开心啦，咁我都好盼望咧有一日咧我哋可以全部即系嘅弟兄姊妹都可以翻晒嚟咧一齐有实体嘅崇拜，嗰阵时咧我哋真系带住欢喜快乐好感恩嘅心。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咧继续去分享《使徒行传》嘅信息，请大家咧打开你手上嘅程序表，又或者系打开你嘅圣经。我哋嚟到《使徒行传》嘅第21章27至40节。我相信咧，上帝常常要我哋去听佢嘅说话咧，都系有佢自己嘅，唔系偶然。今日呢一段嘅经文，我相信亦都系好适时。如果找到的时候呢，不如弟兄姊妹同如果在场的弟兄姊妹呢同我一起读好吗？使徒行传第21章的27至40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煽动所有的群众下手拿住他，喊着以色列人啊，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导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律法和这地方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带了希列人进圣殿，护卫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跟保罗一起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于是全城都骚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圣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全城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士兵，就停下来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群众中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又为这样乱样，千夫长无法知道实情，就下令将保罗带进营楼去。保罗一走上台阶，群众挤得凶猛，士兵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一群人跟在后面喊着除掉他。保罗快要被带进营楼时，对千夫长说，我可以对你说句话吗？千夫长说，你懂得希列话吗？那你就不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了。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的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做了个手势，要他们静下来。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神面前去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得落神的说话。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一个大时代，我们能够透过种种的纷乱，透过种种局势的变化，让我们能够去观看上帝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我们知道在天上边，主耶稣你坐在宝座上边，你去察看，你去看住，你都是掌权的神。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份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一切的受苦，一切的罪恶背后，你仍然是那位公义的神。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有打开我们的心灵的耳朵，同埋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听得见，看得见上帝你自己奇妙的说话，今日要引导我们的心，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个纷乱的世代的里面来到去 作你自己无瑕疵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讲到的题目呢是落在无理指控的时候。讲到呢落在无理的指控呢，相信对于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呢都不是一件很陌生的事。现在每日看新闻呢，无论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啦，或者在香港的环境里面呢，这些的声音，这些指控的声音呢，似乎都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亦自从呢这个的新冠肺炎呢的散播咗喺全球之后呢，我哋发觉呢啲嘅指控嘅声音呢亦都系不绝于耳嘅。政权指骂另外一个政权，有阵时系针对个人，甚至呢大家有冇留意呢系针对对方嘅信仰㗎喎。最近某某大国嘅领袖呢就因为另外一个大国嘅领袖呢去反击佢，去指控佢嘅时候呢，佢就反击，佢就牵涉到对方的信仰了，就说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一个讲大话和陷害他人影响最恶劣的当代基督徒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事件继续发酵，当然就是这个指控是你不罢我不休这样。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时势的里面似乎标签指控同埋阴谋论咧，已经成为咗我哋生活嘅常态。有时咧，有个人走出嚟，你唔理佢讲咩内容，又或者佢讲嘅嘢有冇理据，总之系某个人出嚟讲嘢咧，你就即刻好多嗰啲标签啦、指控啦，同埋咧阴谋论嘅箭咧就会不断射出嚟噶啦。我唔知道大家个人咧又有冇试过俾人无理指控咧？我记得我十年前呢初初出嚟做传道嘅时候呢，咁就牧养一班年青人啦。咁有一次呢，就有一个我牧养嘅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呢，佢就喺另外一位嘅同工面前呢就去指控我。当时我唔知嘅。咁后来当然我知啦。咁佢呢就话我呢就其实唔适合做传道人。佢话呢其实都唔知我适唔适做传道嘅咁样。咁咁佢原因系咩呢？嗱，大家听咗就唔好笑喎。佢就话呢，因为我呢就冇应佢嘅要求呢，开团契嘅时候呢就订披萨呢俾啲团友食。係啦。就係、是、咁样，唔好笑啊。咁下文我一阵再讲点样处理。嗱，我唔知道大家呢有冇试过俾人无理指控啦。其实当你面对人哋无理指控你嘅时候呢，我哋本能嘅反应可能有以下呢三样。第一就係面对指控，我真係唔会输蚀啦。我梗係諗下对方有咩错处，即刻反击佢啦，係咪？咁呢个就係我哋新闻成日都睇到嘅情况。第二种呢就可能温和啲嘅，就係呢我会极力喺对方面前呢去为自己申辩，去为咗呢让我自己嘅名声可以得保。嗱，呢一种嘅动机呢纯粹就係自保。第三个呢就再被动啲嘅呢，就係我忍你。即係嗰种呢忍气吞声，唔出声，认命，但係呢苦毒就喺内心里面蔓延，唔知几时引爆出嚟。嗱，呢三种我唔知大家系边一种。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第四种方法呢？特别当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会面对将来政权或者什么对我们都可能会有无理的指控，是因着我们行了神的公义，我们会被无理的指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我盼望今天透过保罗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保罗发生的事，路加去写这一段的经文作为一个的例子。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当神的儿女落在无理的指控的时候，神究竟在哪里呢？而我们又应该怎样回应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大家 recap 翻少少，就是上一次讲到呢，保罗他顺着圣灵的引导，他预知到自己即将会有捆锁和患难，但是他仍然信服圣灵的引导， 翻翻耶路撒冷。由呢一刻嘅开始咧，保罗嘅身上咧就不断被锁链捆住噶啦。一个唔自由、不由自主嘅保罗，俾人由耶路撒冷带到去凯撒利亚，后来更加咧去到罗马。但系咧，虽然系一个不由自主、好被动嘅神嘅仆人，但系咧，我哋一路由二十一章一路睇到二十八章尾嘅时候咧，我哋会发现有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个被捆锁住嘅保罗，佢喺上帝嘅手里边咧系好稳妥嘅，系好安全。佢虽然经历重重嘅患难，但系佢系一根骨头都冇折断。甚至最后尾，佢能够完成上帝俾佢嘅使命，就系喺凯撒大帝面前，去到罗马，去到凯撒大帝嘅面前嚟到为呢一个福音作见证。我哋今日咧呢一个嘅大纲嘅里边咧，我想同大家去睇。首先，保罗佢面对一个嘅危机，就系落喺无理嘅指控里边。然后呢个危机，上帝点样将佢化成一个转机？然后我哋再睇，好奇妙地，上帝透过保罗去彰显佢国度嘅权能。然后我想俾一啲大家嘅应用。首先去睇27-30节呢一段嘅经文咧，讲到保罗第七日将完呢一个嘅意思，就系话保罗，大家记得佢经过咗第三次嘅宣教旅程，喺外邦地翻嚟之后咧。佢哋犹太人嘅传统里面呢又係咁样嘅。佢哋如果要返返去圣殿敬拜呢，佢哋返嚟之后嘅第三日同埋第七日呢，分别要去到圣殿里面呢行一个洁净嘅礼。咁呢度呢就讲緊27节讲到呢已经去到第七日啦。第七日嘅时候，保罗就入到去圣殿行呢一个嘅洁净礼。上一次呢阿 Ford 传道呢都同我哋讲到呢，佢当时係带住四个啱啱呢有拿细二人嘅许愿完咗之后咧，佢哋都要咧翻翻去圣殿嗰度咧行洁净礼。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睇一睇 PowerPoint 啦。嗱，我哋相信咧，如果呢个系，咦，系啦，呢个系圣殿啦。我哋相信咧，保罗同埋呢四个嘅犹太人嘅男人咧，大约系喺呢一个嘅位置。呢一个嘅位置咧系咩咧？就系犹太嘅男人咧会去。落到圣殿嘅时候咧，会立足嘅地方。咁忽然间咧，圣经就话俾佢听咧，有一班嚟自第27节讲有嚟自亚细亚嘅犹太人咧，见到保罗喺圣殿咧，就煽动所有嘅群众下手拿住他。亚细亚咧，我哋相信可能咧就系近住以弗所一带嗰个嘅地方啦。咁亦都有经解经家咧就认为咧，根本呢一班人就系嚟自以弗所嘅吓。佢哋就大声咁样喊住乜嘢咧？28同埋29节，我哋先睇咧28节，佢对保罗咧有两个嘅指控。第一个指控就系28节嘅上半节，佢话以色列人啊嚟帮忙，呢、这个咧就喺各处教导众人，糟蹋我哋嘅百姓、律法同埋呢个地方嘅人啊。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指个圣殿了。这个指控呢就非同小可。那为什么他们会有对保罗一个这样的指控呢？我们相信呢，因为这一班来自亚细亚的犹太人呢，他是跟住保罗在外邦的地方，看住保罗呢向那些外邦的人呢去到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以下的教导。第一，保罗呢常常都强调犹太人即使有律法，有受割礼，但系呢啲咧都唔成为佢哋同神建立关系嘅条件嚟噶。佢哋能够同神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仍然需要咧去透过个人去相信耶稣基督做佢哋嘅救主。嗱，咁呢度咧已经可能令到犹太人咧觉得，咦，咁你系咪真系叫我唔好守律法咧？另外，仲有保罗咧喺一啲书信嘅里边，有阵时佢都会提到咧。信心坚固嘅人呢，要去为咗嗰啲信心软弱嘅人呢，学习去放低自己嘅坚持。咁我听起上嚟呢，就好似保罗系咪叫人唔好遵守律法呢？仲有保罗常常都教导呢，我哋而家相信耶稣系尼赛亚，尼赛亚耶稣先至系我哋嘅敬拜对象。去边度敬拜，边个建筑物呢，唔系最重要。嗱，咁呢度咧又触动到犹太人嘅神经咯，圣殿啊嘛，系嘛？ 即係你知唔知猶太人咧？佢哋自從被掳分散咗唔同地方之後咧，有啲乜嘢最 hardcore 佢哋嘅核心價值，去維繫住佢哋嘅民族主義咧？就係聖殿、律法、割禮啦。咁所以咧，保罗咁样教导嘅时候咧，对于嗰啲严守犹太律法嘅人嚟讲咧，佢哋觉得系唔得嘅。嗱，情况就好似今日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有啲人咁样讲，佢话嗱，而家你信咗耶稣咧，未信主嘅人咧就会以为我哋嗱信咗耶稣嘅人咧就唔使去扫墓噶啦，因为咧可能你哋觉得扫墓拜祖先咧就系拜偶像系嘛。咁所以咧，你哋就唔去扫墓，咁於是佢哋就误会咗基督徒咧，就以为基督徒咧系放一信咗耶稣咧，就放弃晒我哋中国嗰啲好重要嘅啊，即系尊敬祖先嘅一啲嘅观念。但其实系误会啊嘛，我哋基督徒都会去扫墓噶嘛，不过我哋唔系当呢祖先系神啊嘛，系嘛？嗱，呢个纯粹系一个误会。其实咧，事实刚好相反。头先咪讲过咯，保罗佢因为咧，佢喺外地翻嚟啊嘛，翻咗嚟耶路撒冷。佢作为一个传统嘅犹太人，佢遵守律法，佢知道佢第三同埋第七日，佢要去到圣殿里边行洁净嘅礼。所以根本保罗而家站喺圣殿，就系为咗去履行佢作为犹太人嗰个嘅责任啊嘛。吓，嗱，第二个指控咧就系28节嘅下半节。同埋29节，佢话不但如此，他还带了希列人进圣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跟保罗一起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呢一度咧又系一个不得了嘅一个嘅指控啦。佢话咧，我哋要睇一睇呢一度啦。嗱，头先讲咗咧，保罗。同埋嗰啲犹太嘅男人咧，就喺呢一个地方。咁咧，圣殿嘅内院以外咧，有一个外院，就系咧一个外邦人啊可以立足嘅地方。咁咧，而喺外邦人院同埋圣殿嘅里边咧，中间咧有一个嘅墙噶。呢一个墙咧系4.5尺高，好厚嘅一个墙吓。咁咧里边就上边咧就用拉丁文同埋咧希列文咧刻咗一句。外邦人禁止入来，违者处死。咁而家咧呢一班嘅亚细亚嘅犹太人咧，就指控保罗啲乜嘢咧？佢话咧保罗带住一个以弗所人叫做特罗菲摩，就入咗个内院，污秽咗个圣殿。嗱，污秽圣殿系一件非常大嘅事情，唔单止个人要死，而当圣殿被污秽咗之后咧。整个圣殿要重新被洁净同埋再行过奉献礼。所以他们这样去指控保罗是一件很大的指控。但是29节告诉我们听什么，其实保罗只是带这个人入城，他以为他带了入去圣殿。他是带他行街，他不是带他入圣殿。所以我哋睇到呢两个嘅指控，无论28节、29节都话俾佢听，其实呢一班亚细亚嚟嘅犹太人对保罗嘅指控系毫无事实根据，系冇理据嘅。但系不论点都好啦，第30节话俾佢听，呢一班人真系好犀利，佢一指控咋，全城都骚动啊，唔系净系圣殿啊。当时咧系五旬节嘅时间近住，因为我记得上次讲到咧，保罗好想赶紧喺五旬节嘅时候翻去耶路撒冷嘛。近住五旬节系咩时间啊？系一个犹太人好大嘅节日嚟噶。当时成个城都可能好多人，呢一班由亚细亚嚟嘅犹太人竟然咁犀利，可以将全城嘅人都骚动，哇！行紧街嗰啲冚唪唥百姓一齐涌晒嚟圣殿捉住保罗。不得了，跟住点啊？我哋睇下一章。头先讲保罗可能喺呢一个地方，系咪？佢一捉就捉咗保罗，去翻外邦人嗰个外院嗰个地方，然后咧呢啲嘅闸全部闩晒，即刻佢哋想对保罗点啊？撕了保罗，杀了啊！即系唔需要审讯，就想杀咗保罗。嗱，弟兄姊妹，我哋停一停，谂一谂。犹太人呢，他们不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主义呢， 佢哋对保罗施加呢个权力系私刑，对佢嘅伤害足以令到保罗可能会付上生命嘅代价。大家有冇谂过咧？无理嘅指控对我哋可能会带来咩伤害呢？可能大家都唔为意嘅，有啲指控咧，可能我哋由细听到大咧，自己都麻木咗嘅。细个咧，可能而家可能少啲咁样讲，系咪啊？即系细个可能咧，有屋企人会话你咁蠢噶，即系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吓。你知唔知？仲有话，哎，你又真系陀衰家，或者你脚头唔好啊，又或者其实我唔想生你噶，你系多余噶咁样。有冇听过呢啲啊？又或者咧，甚至可能而家都会有啊。会唔会有人为着你嘅信仰而指控你噶？乜做基督徒做到你咁差噶？或者好似我咁啊，你根本都唔适合做传道人啊咁样。甚至可能会唔会喺社交媒体嘅里边，而家为着一啲嘅政见，大家都会被无理地指控呢？嗱，呢啲嘅指控咧，直插入我哋嘅心里边咧，嗰啲嘅杀伤力咧，可能不比保罗面对呢一班犹太人嘅杀伤力咧低嘅，因为呢一啲嘅指控咧，系直插入我哋嗰个身份核心嘅身份价值嘅里边，所以有啲人咧，佢由细到大咁样听呢啲嘅指控咧，可能根本已经令到佢咧系经常落喺一个自我放弃、自我拒绝、自我否定、自我形象非常之低嘅地步，係抬唔起头去做人。保罗佢面对呢一个一啲嘅犹太人即将要将佢撕了嘅时候，我哋要问嘅问题就係上帝喺边一度呢？上帝喺边一度呢？大家唔好忘记，其实呢一个发生嘅事係公元后嘅57年，在二十几年前，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就是正正面对犹太人对他无理的指控吗？这一班的犹太人向主耶稣基督说什么？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但是当时我们知道对他的指控都是一些无理的指控。所以当保罗面对这一班犹太人无理的指控的时候，我们很相信耶稣是跟他一起。耶稣是跟他一起。不单止跟他一起，各位将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藉着圣灵称他为义的圣灵，那位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为保罗伸张正义。因为圣灵称耶稣为义，称为义的意思就是说宣告他是清白。同样这一位的神是会为保罗伸张公义。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用的工具是很奇妙的。今次上帝用的工具是竟然是一个又不识犹太律法又不知道耶稣是哪一个的一个外邦的君的千夫长，一个罗马的千夫长。我们看31至36节，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介入去保护保罗。当全城都要撕了保罗的时候，在这个的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在这个城里面的西北边，这个的圣殿的西北边有一个叫安东尼营楼的地方。这个地方它的高就大约是100尺，以至到这个地方就是罗马的官他们为了要看着整个圣殿他们办公的地方。咁啊，营楼咧就高大约100尺，高咗啲咧就等佢哋可以喺上边咧望住成个圣殿发生嘅咩事啦。咁特别头先讲到依家系五旬节啊嘛，咁特别城里边同埋可能圣殿都特别多人，咁去睇下有咩风吹草动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当全城都骚动嘅时候，呢一个千夫长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咁佢咧就要特登咧走落嚟，佢就带住啲士兵同埋咧。至少两个的白夫长呢就来到他们即将要撕了保罗的地方了，就是外邦人院这个地方了。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千夫长的名字叫克鲁蒂吕西亚。 神咧竟然藉着佢咧喺经文里边，我俾我睇到咧，至少有四方面对保罗嘅保护。第一，睇32节。32节讲话，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士兵，就停下来不打保罗。本来他们打紧保罗嘅，谂住要杀咗保罗，但系呢个千夫长一嚟到，上帝俾保罗嘅第一个保护就系停止唔再打佢。第二个保护喺33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好啦，圣经就话俾我听呢，这个千夫长即刻就要上前拿住保罗，即是捉住保罗啦。我想大家留意拿住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呢在27节同埋在30节都出现过。在27节和30节出现的时候呢，是讲緊那班犹太人要捉住保罗，为了要什么杀害他。但是今次这个千夫长捉住保罗是为了什么？是保护他。当然他不是刻意想保护保罗，但是他即见这班人这么凶猛呢，他就不如先捉住个保罗先这样。结果就是成为了对保罗的一个保护。第三个保护，我们看第33、34节。他就问那班的人，他是哪个，做了些什么。第34节的人就一个就讲这样，一个就讲那样，就太乱了。34节讲到千夫长无法知道实情，就下令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因为他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于是他就决定呢，这里这么吵，不如呢我将保罗带去这个的安东尼营楼去再询问他啦。就避开了呢一班凶猛的群众。那是不是又是对保罗一个保护呢？第四个保护在35、36节。保罗一走上台阶，群众挤得凶猛，士兵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一群人跟在后面喊着除掉他。第四个保护就是保罗一上个台阶的时候，啲群众就涌埋嚟，啲士兵就想唯有要，因为啲人系咁涌埋嚟，啲士兵就唯有抬起保罗，于是又系一个嘅保护，免得嗰啲群众系咁挤住保罗。纵然那些人不断在喊叫除掉他除掉他，但是这一刻保罗其实在上帝的手中是很安稳。大家不要轻看这些很轻微的动作，其实上帝在当中。藉着这个千夫长，保罗由这一刻开始，他不再 under 犹太人的律法的指控。由这一刻开始，保罗就被交了在罗马的律法之下受审讯。竟然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他就因为这样受到保护。往后22、23章经过一轮在这个千夫长的监视住底下，保罗的确是可以去到犹太的公会面前去受审讯。但是整个过程，这个千夫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最后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在使徒行传23章29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查知他被告发是因他们律法上的争论，并没有什么该死或该监禁的罪名。从这个的千夫长的口中还了保罗一个清白。当神的儿女被世人无理指控的时候，神在哪一度呢？神同他一起受指控，而且神亦都会为他伸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竟然用一个外邦千夫长来到去成就这一件事情。那可能你又听我讲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会有一个疑问，切，怎会这么次次这么好彩的？你睇下斯提反，你睇下耶稣，唔系就咁被撕了咩？系咪？ 佢哋唔系就系俾石头打死咩？被无理指控嘅时候，或者钉咗上十字架，仲有旧约嗰啲忠心嘅先知咧，咪一样系咁样俾人陷害。而事实上，我哋知道咧，经过今次保罗佢得到保护，但系喺经过一连串嘅审讯之后咧，当保罗喺凯撒大帝面前见证咗呢个福音之后，佢完成佢喺地上嘅使命之后咧，的确。他在这个罗马的暴君尼禄的手下，他最后都是被杀害殉道。但是弟兄姊妹，信心的眼睛告诉他，其实地上的法庭不是终极，天上的法庭才是最终极。天上的法庭会将最后历世历代每一个为主受害嘅仆人使女会还佢哋一个清白。大家记得，即使喺斯提反临死之前，佢见到乜嘢？佢见到个天开了，人子站在神嘅右边去支持佢。呢一个岂唔系就系上帝对斯提反嘅一个还佢清白吗？我哋有冇呢一种即或不然嘅信心呢？圣经话俾你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我哋唔需要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嘅人呢？有上帝称佢哋为义。谁能定佢哋嘅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活着，现今在上帝嘅右边为佢哋祈求。弟兄姊妹，睇到保罗呢一个经历嘅时候，即系代表乜嘢啊？代表其实我哋唔使将个焦点关注喺地上嗰啲血气嘅人嘅成王败寇嘅里边，我哋亦都唔需要被嗰啲地上血气嘅权势嚟到吓怕，认命甘于被欺凌，心里边好多嘅苦毒，因为我哋喺上帝嘅手中系好安稳。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是很安稳。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有一个的福音机构的会议里面呢，有很多福音机构的负责人呢坐了在个会议的里面。当时有一位其他的机构的同工呢就走出来，就很公开地很毫不客气地呢去批评某一个的机构出的一本福音小册子呢是不好。他就说呢，这一本的小册子所记载的福音内容呢，实在太简化了个福音了，根本就无效地将这个福音传开。当时呢，出版这一本小册子的福音机构的负责人呢，正正就是坐在前排。他怎样回应呢？我还记得他的气量，他停了一阵，他跟着很轻描淡写地去讲一句，他说，我但愿上帝能够使用每一个的工具来到将他宝贵的福音去传开。他没有去反击，他没有为自己申辩，他也没有苦读摆在心里面。他将这件事完全的去很安然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而事实证明，时至今时今日，这一本的小册子在世界各地仍然是被主使用，去带了很多人去信耶稣。公义的神一定会为那些在世上被无理指控的神的儿女来到去伸冤。但是我们想问的就是，在这个沉冤得雪的日子之前，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我们再看经文，看下去，保罗把握机会，他似乎是一个无能者，但是他这个无能者却是彰显着神国的权能。刚才讲到他被押解了去这个安东尼营楼，一个静小小的地方。保罗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讲了一句对这个千夫长一句用很礼貌的希腊话来到去讲一句，第37节，他说，我可不可以对你讲几句说话呢？好了，这个千夫长很奇怪，他听到他懂讲希腊话，又看到这班犹太人这么起哄地 咁对保罗咁仇敌，佢就谂：咦，会唔会呢个人咧就系三年前啊嚟到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嘅一个埃及嘅假先知咧？咁呢件事咧，我要交代少少背景啦。三年前咧，有一个嚟自埃及嘅先知，佢就控动咗好多人，带领好多人就话咧：我哋去到橄榄山。只要我一讲一声咧，这个城墙就会下塌噶啦。我哋入去咧就占领呢一个嘅耶路撒冷咁样。咁啊，当然梗系冇发生啦。咁呢件事，但系就引起咗当时耶路撒冷城一个轰动，而当时嘅犹太人咧都对呢个先知咧好激气，好想杀死佢嘅。但系佢就走甩咗。虽然咧都佢嗰啲兵咧，即系佢嗰啲呢个先知嘅马咧都被捉咗，但系呢个主领咧就走甩咗。咁所以呢个千夫长呢，佢听到保罗识讲希列话，因为埃及嗰个先知都识讲希列话，同埋见到呢班犹太人咁起哄呢，佢就以为咦，保罗会唔会就係嗰个先知，佢乜都唔知㗎嘛，係咪？咁保罗呢就用好有礼貌嘅即係希列话呢，就同呢个千夫长讲，第39节佢就话：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他说呢，我是来自基利家的大数的犹太人。他说呢，这个不是一个无名小城的公民。这里呢就要讲一点大数是什么城市了。在学术的上面呢，大数呢就是等于现在大约牛津啦、剑桥啦，即是什么大学城啦。即是很多希罗世界里面当时好出名嘅耶鲁大学啊、剑桥大学啊、牛津大学呢，都系喺大数呢个地方。然后喺历史上呢，这个大数嘅城市呢历史悠久㗎。佢喺文化、哲学、经济同埋贸易上面呢都系非常之出名嘅一个城市。而大数呢曾经被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呢亲自称赞过，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里面出世的人呢，一出世已经是罗马公民。有很多人呢要给钱才可以买到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呢在大数出世的人呢，是一出世已经是罗马公民。所以呢这个千夫长绝对不会不知道大数在哪里啦。他一听到保罗说：咦，我来自大数，咁佢都俾返三分薄面保罗。哦，你要同你嘅同胞讲嘢， OK。咁於是呢，佢保罗呢就用希伯来话，亦都可能係阿兰文呢，就同佢嘅百姓讲话啦。咁至于佢详细讲乜嘢呢，就到下一次啦。但係我想讲嘅呢，就係喺22章佢记载呢保罗呢一番嘅说话呢，佢竟然藉住呢一个机会呢，佢可以为自己申辩。佢同呢一班嘅犹太人讲：其实我係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我是一个严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还有他藉着这个机会，他跟这班犹太人说上帝怎样呼召他成为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当面对无理的指控的时候，其他人很想用他的权力施加在保罗的身上，令到保罗好软弱，但是保罗冇喺呢一刻嘅里边，俾佢自己嘅不安感、恐惧感或者被威胁感咧嚟到充分咗佢嘅头脑。软弱嘅保罗，佢喺呢一刻放弃用人嘅血气、佢嘅武装嚟到去攻击对方，佢选择将只手伸出去嗰位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说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审判者的主耶稣基督，似乎很无能，却是神的大能。他藉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能力，他昂然的在千夫长和这一班起哄的犹太人面前，他去宣告福音的大能，他去为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去辩护。今日可能我们都会面对来自家人，来自在工作环境， 或者我哋日常喺社交媒体里面嘅讨论啦，社会上唔同嘅意见啦，甚或嚟自自己里面嘅声音嘅指控。今日咧，我想俾大家一啲嘅应用，睇完保罗呢一个嘅情景嘅经历嘅时候，我想俾大家就系当我哋面对指控嘅时候，我哋个第四个方法系乜嘢呢？就是让基督照常显大。下面有三点在大纲里面印了。第一，不要以为稀奇。我们面对指控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知道魔鬼是那个控诉者 ,the accuser。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底下，我们一定不会避免被人无理指控的。而且事实上，在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前，这一种这样的情况只会是越来越猖狂。我刚才都讲了，标签、指控、阴谋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这些全部都是魔鬼的伎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首先不要被吓怕，不要以为稀奇。但是你要分辨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敌人，是魔鬼。第二点，我们要信公义审判主。面对人家对你的指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未必是一定啱，一边啱晒，一边错晒的。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我们自己都有黑暗面的嘛，是不是？我们都有盲点。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即刻反应，第一时间我们回去神的面前去祈祷，在圣灵这个雷达的光照底下呢，数一数自己的心先，可以去问，咦，我有没有事真的做得不对呢？如果说对方不对，对方不对在哪一度呢？有没有事我真的自己忽略了呢？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看到事情的真相。有没有事我真的要认罪呢？同时间你都可以将自己心里面的愤怒委屈去向神去讲，求圣灵提醒我们要相信，其实我们人看事都会有偏颇的。我们很需要真真正正公义的神去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亦都要相信上帝是公义审判者。第三，就是好像保罗一样，虽然在那一刻他无能，但我依靠的是无能者的大能。放低你自己要靠自己的血气要反击那个能力，放低你的武装，可能你要反击，又或者其实有些更加杀伤力的武器就是苦毒。那种的苦毒呢，其实都很杀伤力很强。放低这些血气的武装，不要用仁义将你的手伸向那个似乎无能却是神的大能那位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从神而来的能力才是真智慧，才是真的带来复活，带来爱与和平，和带来福音的能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更多更多去祷告倚靠神。可能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上帝有时可能会叫你勇敢地在指控你的对方面前，你去讲出你为自己申辩，讲出个真相，去澄清个误会。又或者可能有时圣灵会带领你要可能就好像耶稣这样被骂不还口，忍耐，可能在那一刻就要这样做。又或者可能好像保罗这样，在那一刻他决定要为自己申辩，甚至有机会为福音去作见证。不知道，因为每个处境不一样，但是都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去做一个的决定，而且是必须要出于倚靠神，让上帝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出口，福音的流通的管子。所以当神的儿女落在无理的指控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他都会为那些委屈的儿女去伸冤。同时间我们要继续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不要选择用自己血气的方法来到去回应。好了，那跟着我讲那个姊妹指控我呢， 咁我点样处理啦？大家好精神想听啊！咁啊，嗰个姊妹咧就向另外一个同工咧就指控我咧，就话我唔识做传道人啦，因为又唔应佢要求咧订 pizza 开团契咁样啦。咁咧就当然我听到之后，我嗰个同工就揾翻我倾啦。咁我觉得好惊吓咯，同埋即系觉得好愤怒啦，我都愤怒嘅吓，咁人嚟噶嘛，咁。但我就冇即時同嗰個同工有咩反應，咁我就翻到屋企之後咧，咁當時我未結婚，咁我自己跟住咧，我就喺神面前好多時間安靜啦，就去祈禱啦，咁我就問神啦，即係問咗幾個問題嘅，我有自己有冇咩做得唔啱咧？即係開團契唔訂 pizza 有咩唔啱咧？咁仲有喎，我係咪真係唔適合做傳道人咧？咁啊，即係好難唔知噶嘛，因為嗰陣時啱啱做傳道啊。咁，但係咧，我一路禱告嘅時候咧，我好認定一件事咧，係上帝呼召我做傳道啊嘛。咁我相信上帝會為我生命負責咯，嚇。佢一定有啲嘢要成就喺我身上，包括可能要陶造我嘅生命啦，或許我真係有啲嘢做得唔啱。我都諗到就係我唔敏感呢個姊妹嘅需要囉。咁至於我係咪真係最終適合做傳道人呢，只有神知道，佢都會話俾我聽，即係喺適當嘅時候佢會話俾我聽囉。咁事後呢，我都冇刻意去到呢個姊妹面前呢，去當然唔會攻擊佢啦，但亦都冇刻意去為自己身邊話俾我證明俾佢睇，其實我係適合做傳道，我冇啦。咁我亦都冇苦讀嘅，我只係呢覺得啊，好啦，咁让上帝去作主为我伸张啦，咁我就反而就多啲去留意下佢嘅啲需要咁样啦，咁佢最后都后屘都冇再指控我啦，咁我都继续冇订 pizza 嘅喺团契系啦，咁咧就弟兄姊妹，最近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正正就系落喺一种无理嘅指控里边啦，可能你都觉得上帝好似失踪咗，唔知道去咗边咁样啦，你有冇认定咧？嗰位即系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藉住圣灵称他为义嗰位嘅神，你觉得佢真系会为你伸张公义咧？可能呢一刻未即刻见到，圣灵有冇提醒你，或者你自己都有啲地方做得唔啱咧？你系咪愿意放低你自己个凭血气嘅武器嚟到去完全依靠？那个无能者的大能，让基督照旧在你的身上去彰显他的能力呢？我希望透过一个的危机，我们可以化成一个荣耀神的传记。我们一起祈祷啊。天父，我们再一次去赞美你，你是绝对公义的神。纵使有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所认识的公义都仍然很有限，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里面是绝对安稳，唯有你去可以评断我们的生命，求你都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常常都愿意被圣灵去监察，被圣灵去光照，被圣灵去提醒，让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指控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更加能够将这些的危机化作一个可以荣耀主、彰显福音大能的一个机会。主，我们面对一个很不稳定的局势，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会不会因为行你的公义而被指控，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交上，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行在光明的里面，最终上帝你会去接纳，亦都会去称赞。神啊，我们等候将来在天上边的冠冕。多谢你听我们在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